朋友你好，你所收听的是打开心锁，我是你的朋友张美玲。那今天要回答的是一位自称无奈求助人写来的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你好，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，我常陷于过去人际关系的负面回忆中，很想控制自己不想，但是很难。我想借着信仰摆脱这些回忆的缠绕，可是又不自觉地在思考，这些都是不愉快的事，有的还是半年前发生的。我觉得自己像是得了强迫症，我为此祷告过，可问题依然存在。请问怎样才能治好这种思维问题呢？无奈求助人上。亲爱的无奈求助人，收到你的来信了。不过呢，由你的信上看，你应该还没有达到强迫的程度，应该不是强迫症。当然了，病向浅中医，既然你已经留意自己有这方面的困扰了，就应该立刻处理，免得你的焦虑像是雪球那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，继续的恶性循环，那就很难收拾了。那由于你的信上呢没有说到人际关系的详情，所以我回答你呢也只能笼统的回答哈，希望你不介意。那一般来说，焦虑有三大主要的因素。第一，就是缺乏健康的自我观，不能肯定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，其实这是很多心理问题的起因。第二呢，就是缺乏亲密的人际关系，以致引起焦虑，包括配偶啦、家人啦、同事啦、朋友之间呢，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之类等等。那最重要的第三是跟上帝、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跟掌管者有没有紧密的关系？这不是单单只要多参加教会活动，而是要凭信心透过读上帝的话跟祷告，多跟信主的弟兄姐妹交往，多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，要用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心。比如说上帝原谅你，接纳你，爱你，你要原谅自己，不要老介意别人怎么看你，要培养看重上帝怎么看你，过于人怎么看你的这种观感。好，那我们来谈谈自我观，就是你怎么样看自己。这种看法呢，部分是受先天性格跟旁人对你的评价影响，比如说父母对子女过高的期望，会令子女觉得所做的每件事都不够好，于是产生自卑感，或者是步父母的后尘，凡事挑剔，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。相反的，如果父母只知道鼓励，从来不纠正，那子女很可能就变得过分的自信自满，永远觉得哎，我这个人是没有错的。所以这两个极端都直接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。上帝借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呢？圣经罗马书12章第3节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都应该留意自己有没有太过自高或者是太过自卑，避免太完美主义或者是自惭形秽，觉得哎呦我不够好。那基督徒既是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重价买赎回来的，当然是有价值的人了。但是除了上帝的爱之外，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应该是一无所夸。所以基督徒跟别人相交，真的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，不要太高傲，或者是也不要自卑。那在人际关系上，圣经教导咱们这些信徒怎么说呢？罗马书12章18节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 上帝的心意是期望信徒跟身边的人尽量和谐相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负面人际关系是什么，但是一定也就是一些令你受创伤、受欺负的痛苦回忆。可能是有些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你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心里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第一要做的就是先求上帝帮助你饶恕对方。或许你觉得这不公平啊，我没有错，要我饶恕那个有罪的，我没有罪啊，这不合逻辑啊。但是上帝既然已经饶恕我们的罪了，我们就有责任从心里饶恕别人的罪。饶恕的意思不是说啊，算了算了，那就算对方没错，没有伤害，不是，而是你愿意放弃报复的心态，刻意不计较，不跟他算账。当你从心里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愿意饶恕他，那你的心情就会轻松了，不知不觉的就会从负面的回忆之中得到释放。同样的，假如得罪人的是你，你除了求上帝饶恕你之外，也应该求上帝给你勇气向对方赔不是，请求对方原谅。别管对方反应怎么样，你已经道歉了，就不必再活在罪疚感之中。那如果你得罪上帝，也应当向上帝认罪，求他宽恕。那在信仰上，你说你有为自己的困难祷告，很好啊，你已经走在正路上了。现在你要做的不是灰心，而是要坚持的信下去，并且忍耐等候，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态度。透过读圣经、祷告和遵行上帝的话，你会更认识上帝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都希望上帝会奇迹地答应我们的祷告。那以你的情形来看哈，你希望上帝解开你的心结，除去你负面的思想，那这对上帝来说简单的不得了，他有能力，但是你祷告了，为什么他不做呢？因为他要你学习怎么样自己来处理，学习怎么样跟人相处，学习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作为自己的心，以耶稣基督的爱和牺牲去爱别人，饶恕人，同时也学习饶恕自己，接受上帝跟别人的饶恕。上帝的眼光宽广得不得了，他不像我们只看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，他是看全局的，并且看得深入长远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不妨也丰富你祷告的内容跟层面，不只是求上帝挪开那些负面的回忆，也求上帝给你力量处理自己的情绪和生活上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帮助你灵敏成长，不像婴孩一样那么脆弱，经不起风雨。就像使徒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祷告说，求上帝帮助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耶稣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，好叫你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路加福音11章24节到26节记载说，主耶稣说，有一个污鬼离开人之后再回去看那个人，一看他心里空空的，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儿。那个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，那所以呢，只赶走负面的回忆是不够的，你必须用上帝的话充满你的脑子，并且呢，充满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把所有负面回忆全都挪走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那箴言23章第7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怎样。这个他说的就是你了，就是说你的心里怎么思量，你的为人就是怎么样。 所以你要牢牢地记住，上帝爱你，主耶稣爱你，爱到为你死，所以你在主的里面是个有用有价值的人。你要知道上帝是大能的，他能够帮助你，你靠他必然得胜。但是你的责任呢，是跟上帝配合，常常思想上帝的话，这样你不但能够经历得胜，并且还能够经历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福气。假如呢，你没有信心，或者是不配合，老想我自己没有能力克服，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克服。圣经上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这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多想好人好事，多思想一些感人美好的见证，不要老想着别人跟自己的不是或者是不幸，想点正面的事，想怎么样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想怎么样爱上帝爱别人。那当然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得到，那就像所有的小提琴家钢琴家一样，都不是哎一想就登峰造极了，他们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操练，一天一天的进步，然后才有最后登峰造极的造诣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肯像他们那样的忍耐学习，天天操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驱除所有的负面思想，甚至于生命得着上帝的更新，成为一个充满感恩赞美的人。好，我再补充一下哈，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不可能要求十全十美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喜好、不同的气量，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。所以呢，不要太计较别人对你的感受，反而要把心思用在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上。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位好朋友可以倾诉，开心的时候陪你笑，如果你伤心的话，他可以陪你哭，你做错了给你忠告、鼓励、劝勉，甚至于责备，对你会有好处。但是如果想要有这样的一位知己，你自己先要成为别人愿意选择的良友，愿意听别人的倾诉，了解别人的困苦。当然也许这不是你的强项，但是如果参加一些增强人际关系的课程，操练自己成为乐于帮助人的人，对生命的成长就会有注意的。以下送你几个宝贵的经节，首先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跟二十节。十六节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二十节说，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然后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你来得的奖赏。我乃求助人，但愿上帝给你力量和勇气，克服困扰你的负面思想，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使你得着心灵的释放。你的朋友张美玲。